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此时索菲转过脸望着别处，片刻之后又看着兰登说，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我的过错给你惹了这麻烦。你说什么？索尼埃圈定我是你的过错？索尼埃并不是要圈定你，这是个误会。地板上的那段文字是写给我看的。兰登花了好一段时间也没弄懂这句话的意思。我没听懂啊。那段文字并不是给警察看的，它是写给我的。我想他在匆忙之中只能这么做，他根本没有想到警察看到会怎么想。他歇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个数字密码没有意义，索尼埃那样写是想确保案件的调查人员中会包括密码破译人员，确保我会尽快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兰登感觉自己实在弄不明白其中复杂的关系，马上就糊涂了。姑且不论索菲这会儿是不是真的疯了，但是至少兰登明白他为什么要再尽力地帮助他。复言上写道，找到罗伯特·兰登，他显然是相信馆长给他留下了一个秘密的复言，告诉他去找兰登先生。他接着问，但是为什么你认为那段文字是写给你的呢？索菲干脆地说，维特鲁威人，那幅画是达芬奇画作中我最喜欢的一幅，今天晚上他用来引导我的注意的。停下，你说馆长知道你最喜欢的艺术品是什么？索菲点了点头说，对不起，一切都乱了套，亚克索尼埃和我。索菲哽咽了。兰登听得出有一段伤感痛苦的过去在他的内心深处炙烤着他。索菲和雅克索尼埃显然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兰登又仔细打量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他非常清楚法国上了些年岁的男人经常找年轻的情人，即使是这样，索菲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索菲声音低得像耳语一样地说，我们十年前闹翻了，从那之后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今天夜里密码破译部接到电话说他被谋杀了，我看了他的尸体的照片和地板上的文字，就意识到他在试图给我传达一个信息。因为维特鲁威人吗？是的，还有字母 PS。 复言，索菲摇了摇头说， PS 是我的名字的首字母。但是你的名字是索菲亚。他把脸转到了一边说， PS 是我和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起的绰号，他代表索菲公主。兰登默不作声。我很傻的，我知道，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太熟悉他了。索菲动了感情，泪水夺眶而出。雅克索尼埃是我的祖父。此时 发泄局长吐掉最后一口烟，回到指挥部的时候问道：兰登在哪儿呢？克莱中尉已经料到他会这样问了，紧接着回答：还在洗手间，长官。发泄咕哝道：看得出他在磨时间。局长从克莱肩头上方观察那个卫星定位点，克莱中尉几乎能听到车轮已经转了起来。发泄努力地克制住自己，不去检查兰登。最理想的是观察的对象被给予最充足的时间和自由，以便引诱他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兰登得自愿回来，然而差不多有十分钟了，真是太长了。法西问道：兰登有可能察觉到我们了吗？克莱中尉摇了摇头说：我们还可以看到男卫生间里有些小的移动，所以卫星定位跟踪器显然还在他身上。或许他感到不舒服，如果他发现了跟踪器，他会扔掉它试图逃跑的。法西看了一下手表说：很好。法西还是显得非常专注。整个晚上克莱中尉都感到局长有一种不同于往常的紧张的心情，通常在压力下他都显得事不关己的样子，非常冷漠。但是今天晚上发泄局长似乎是动了感情，好像是他个人的事情。也难怪，克莱中尉心里想，局长太需要拘捕这个家伙了。最近部长们和媒体越来越公开地批评发泄太过分的策略，与美国大使馆的冲突，以及对新技术的投入大大超过了预算等等。今天夜里他将利用高科技准确地逮捕一位美国人，这将会让那些批判他的人闭嘴，也有助于他在退休之前稳坐自己的位置，以便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到不菲的退休金。老天也知道他需要那份退休金，克莱中尉这样想着。发泄对高技术的狂热使他在职业上和自身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谣传在几年前的技术热当中，局长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血本无归。但是局长是最要面子的，最不认输的人。今夜还有足够的时间，苏菲的莫名其妙的干扰虽然算倒霉，但只是一个小波折，很快就过去了。现在他已经走了，发泄还有排出。他会告诉兰登他的名字被写在受害者身旁的地板上，那美国人对这个小小的证据的反应就会说明一切的。局长，一个中央司法警察从办公室里喊道：我想让你还是接一下这个电话。他正拿着听筒，显得非常不安。
谁打的？
那警察皱了一下眉头说：是我们密码破译部的主任。
说了什么？
是关于索菲的，长官，好像出了点问题。发泄什么时候才能揣度出自己并没有离开卢浮宫，索菲不得而知。看着兰登的窘态，他也开始怀疑把他逼到男厕所的一角是否是恰当之举。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祖父尸体的样子，像一只展翅的老鹰而又一丝不挂。曾几何时，祖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但奇怪的是，他现在并不为祖父之死感到悲伤， 他们已成了陌路人，他们的关系在一个三月的夜晚就决裂了。那件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索菲22岁，正在英国一所研究生院读书的索菲提前几天回到了家里，目睹了祖父所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不应该看到的。那天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震惊和蒙羞的索菲不接受祖父煞费苦心的辩解，立刻带着自己的积蓄搬了出去，找了一间小公寓和几个人合住在了一起。他发誓永远也不向别人提起他的所见所闻。祖父又是寄明信片又是寄信，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和他取得联系，祈求索菲给他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如何解释呢？索菲仅做了一次回复，就是让祖父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也不要在公众场合等他。索菲担心他的解释会比事情本身更可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祖父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如今索菲衣橱抽屉里还原封不动地存放着10年来祖父写给他的信。祖父恪守着承诺，满足索菲的要求，再也没有打电话给他。直到今天下午，祖父的声音从留言机中传来，显得格外的苍老。索菲吗？很久以来我一直尊重你的意愿，我也不愿打这个电话，但我必须告诉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以来，又一次听到祖父的声音，索菲站在公寓的厨房里不寒而栗。祖父温柔的声音带回了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索菲，请听我说，祖父用英语说道。索菲小的时候，祖父就对他说英语，在校练法语，在家练英语。你应该理智起来，读过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了吗？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必须立刻谈一谈，请满足祖父的这个愿望，立刻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我认为你我的处境都极其的危险。索菲目不转睛地望着留言机。危险？他在说什么呢？公主，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祖父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这让我失去了你的爱，但是这次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现在你必须知道真相，求你了，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你家庭的事实。突然索菲紧张的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的家庭？索菲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他们乘坐的汽车从桥上掉入水流湍急的河里，索菲的祖母和弟弟也在车上，这样索菲的整个家庭在刹那间就不复存在了。他有一箱的简报可以证明这件事。索菲没有料到祖父的话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了一阵的渴望。我的家庭！转瞬间，无数次将儿时的索菲惊醒的梦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我的家人还活着，他们要回来了。但是这个梦已经渐渐地消失，渐渐地被淡忘了。留言机中又传来了祖父的声音。索菲，为了告诉你真相，我等了很久，我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 可是现在不能再等了。你听到流言之后，立刻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一整晚我都会在那儿等你。我担心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你需要知道很多东西。流言结束了，索菲默默地站在那儿，几分钟之后才停止了颤抖。他琢磨着祖父的流言，猜测着他的真正意图，想到了一种可能，他认为这是个圈套。显然祖父迫切地想见到他，并动用了一切伎俩。索菲对他更加的厌恶起来。索菲怀疑是因为他患了绝症，而不择手段地让索菲去见他最后一面。如果真是这样，他找这样的理由倒是很聪明的。我的家庭，索菲没有打电话，也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他的想法受到了质疑。祖父在其掌管的博物馆里被谋杀了，还在地板上写下了一串密码。他可以肯定那是为他留下的密码。索菲虽然还不清楚密码的含义，但他肯定密码的神秘性本身就可以证明这是为他而留下的。雅克索尼埃是个密码、拼字游戏和谜语的爱好者，由他抚养长大的索菲自然对密码学充满了热情，并且在这方面颇具天赋。无数个星期天，他们曾在一起做报纸上的密码游戏和拼字游戏。12岁的时候，索菲已经可以独立地完成世界报上的拼字游戏了。祖父让他做更难的英语拼字游戏、数字谜语和密码替换，索菲也将他们通通地完成了。后来索菲将他的爱好变成了职业，成了司法部门的一名密码破译员。今天晚上作为密码破译员，索菲钦佩祖父仅用一个简单的密码就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就是索菲和罗伯特·兰登。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幸的是，从兰登那迷惑的眼神中，索菲看得出这个美国人也和他一样为此大惑不解。他再次逼问道，你和祖父计划在今天晚上会面，你们打算谈些什么呢？兰登摸不着头脑地说，他的秘书安排了这次会面，但是没有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没问。我估计他听说我要做有关法国大教堂里异教圣像的讲座，对这个论题很感兴趣，认为讲座之后和我聊聊天也是一件乐事。索菲不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联系太牵强了。祖父比任何人都了解异教圣像，再说他是个注重隐私的人，不会随便找个美国教授就聊上天儿，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索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进一步试探地说，今天下午祖父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我的处境都极其危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兰登那双蔚蓝的眼睛笼罩上了一层忧虑。我不知道，但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索菲点了点头，想到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会很害怕。他绞尽脑汁也不能理解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向厕所尽头那扇装着小块平板玻璃的窗户走去，默默地透过嵌在玻璃中的报警网向外望去。他们离地面很远，至少有40英尺。索菲叹了口气，举目凝望窗外巴黎炫目的景色。左边 在塞纳河的对岸耸立着灯光耀眼的埃菲尔铁塔，正前方是凯旋门，右边在蒙马特高地的上方可以看见圣心堂别致的圆形屋顶，那光滑的石头闪耀着白色的光芒，使整个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华丽的圣殿。这里是德农馆的最西端，卡尔塞广场上南北向的交通干线与这里平行，它们与卢浮宫的外墙之间只隔着一条人行道。德农馆下方的街道上，夜间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那儿，悠闲地等候着信号灯变色。那些闪亮的车灯似乎在用嘲弄的眼神冲索菲眨眼。兰登说着走到了他身后。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很显然你的祖父试图告诉我们些什么，很遗憾我帮不上什么忙。
索菲从兰登低沉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内心的遗憾，虽然他遇到了许多麻烦，但是很显然他希望助索菲一臂之力。索菲转过身来想到，他果然具备教师的素养。索菲是从警署的嫌疑人调查记录中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的，他是尊重事实的学者。
我们有共同点，
索菲这样想到。作为一名密码破译员，索菲的工作就是从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提取出含义。今天晚上索菲所能做出的最好猜测就是兰登拥有他迫切想得到的信息，无论兰登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索菲公主去找罗伯特·兰登，
祖父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了，索菲需要更多与兰登共处的时间，需要思考问题的时间，需要和他一起破解这个谜团的时间。不幸的是没有时间了。索菲凝视着兰登，终于想出了个主意。他说，
法西随时都可能将你逮捕，我能帮你逃出博物馆，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兰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道，
你想让我逃跑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